是走向灭亡。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他所提出的警戒跟教训是以神末日的审判为一个焦点。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看他提出的第一个选择。这第一个选择是讲到窄门跟宽的门。耶稣首先劝勉门徒说，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进窄门。这表明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而且我们选择以后，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去委身在这个选择上。那什么是窄门，什么是宽的门？他说，接着耶稣就提出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窄门？耶稣说，原因是有一个宽的门，一条大的路，这个宽的门跟大的路是引向灭亡，但是有一个窄门，一条小路，能够找到这条路，找到这个门的人很少，因此进去的人也少。那什么是宽的门，什么是大的路？宽跟大都表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容纳很多的人。如果我们想成是一个旅游的一幅画面，那么这些人也可以携带很多的行李，因为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容纳这些人跟他们的行李。所以这个宽的路是一个可以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于是非道德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准，对于很多的思想行为也不画出一个明显的界限。换句话说，这个宽大是很有包容性，可以包容各样的意见、各样的观点、各样的价值，在道德上也没有什么真的明显的一个标准。换句话说，个人可以随心所欲的任意而行，所以这条路容易走，这条路很宽，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另外有一条是窄路，窄跟小是表明这个空间非常的狭小，是不容易走的，是不容易进去的，进去的人也不多。所以这个窄路就是指出神的路，那个宽路是一条世俗人的道路，但是这条窄路是神的路，神的路是窄的，所以真理的准则是受到限制的，不是以多数人的观念，也不是以我们个人的主见来作为真理的原则。真理的原则受到一个限制，唯一的就是按照神所启示的话语，神客观所启示的话语是真理唯一的准则。我们的信心的内涵和我们的生活言行都是根据这个准则。而这条窄路，这个窄门，这条小路上没有多的空间可以容许世俗的价值观，没有多的空间可以容许世俗的一些标准，没有多的空间可以容许我们自我的意见跟想法，也没有多的空间可以容许以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唯一这个窄路只能容纳的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所启示的这个真理。那么不但如此，这条窄路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一个人要活出一个真正义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活出一个真正义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时刻跟空中掌权者的那个属灵系的恶魔在那里征战，我们时刻要提防撒旦的诡计，我们又要拒绝各样从世界、从肉体而来的诱惑，我们必须不效法这个世界。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要舍己，我们还必须要放下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权利，我们必须完全的信靠顺服神。所以这不是容易的一件事。除此以外， 这条窄路还是经常充满了受苦跟逼迫。保罗他曾经这样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耶稣差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赶鬼，能够医病。但是耶稣也很清楚地警告他们，他说他们去是羊进入狼群，他说你们会被捉拿，你们会被交到官府，你们会在君王的面前为我做见证。不但如此，家里的人也要起来反对你们。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当你们为我的名的缘故出去传道的时候，你们要受到各样的反对，包括你们家人的反对。所以耶稣甚至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当耶稣在橄榄山上跟门徒谈论关于末世的事件的时候，他也再一次向门徒提出来，在马可福音里面再一次向门徒提出来说，你们会受逼迫，而且这些人会把你们置之于死地。所以这条窄路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不是一条受欢迎的路，也因此找着的人也少。但是这两条不同的路，宽路跟窄路，宽门跟窄门，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局。那条宽大的路所带来的结局是引到灭亡。这里所说的灭亡，不单单是指我们身体的死亡，这里所说的灭亡更是指向那永恒的被丢在地狱的里面。换句话说，永远要离开神的面，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受审判。而永生是什么呢？这里说窄路可以引到永生，这里的永生基本的是指的当神的国完全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我们得以永远与神同在，我们得以用一个完全无私的心来侍奉敬拜神。但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这个永生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拥有，但是我们还要等候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我们才能够完全进入神的国，我们才可以享受神完全永远的同在。所以这里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通向灭亡，一种是选择通向永生。可是通向永生的路是窄的，这条路是借着悔改，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且借着继续不断的顺服天国的规范，我们才能够进入永生。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这里很清楚，神的路是不能够从多数人的意见去找着的。如果我们一心想要寻求多数人的意见，我们就不能够找到这条永生之路。在登山宝训上，耶稣很清楚地教训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来要得着神的认可。只有将来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认可，这才是根实，才是世上所有人，对所有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这样子的一件事，对于一个向罪妥协，一个充满了败坏的这样子一个人类而说，是一点都不具吸引力。所以这一条窄路不是受人欢迎的。然而当我们走在这条窄路之上的时候，如果我们越发迟疑，越发不敢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完全的委身去走这条神的路，我们就会发现这条窄路对我们来说就越来越窄了。但是当我们能够不顾一切地放下自己的主见，甚至我们可以不怕同侪的压力，周围人的压力，我们也不计一切代价的，就是要跟随主、顺服主的时候，去走这条路，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路 对我们来说，你就越发的宽广，越发的自由，也越发的释放。虽然是一条窄路，但是当你定义要摆上去自己，完全的献身委身自己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条路就变得非常的自由，变得非常的释放。好，这是耶稣首先劝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进窄门。其次他就提出第二个警告，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在这里耶稣却叫我们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而且你们要分辨。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不要论断人，可是我们需要分辨。论断人跟分辨是不同的，虽然这个线是非常的细，意思就是说要怎么样划分是论断人或者是分辨，是一条非常细的线，很容易就从这边过到另外一边。但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他说你们要分辨，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么为什么要防备假先知呢？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他们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当耶稣这样子劝勉门徒的时候，显明在他们当中已经有假先知存在了。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从旧约就已经有假先知的存在，因为旧约的时候从摩西写下来这个律法书交给以色列民，就已经警告他们有假先知的存在。从那时候一直到如今，历世历代都继续不断有假先知的存在。甚至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还进一步警告说，到了末世的时候，假先知会更多的出现，而且要迷惑许多的人。所以我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什么是假先知呢？在圣经里面，真正的先知是按着神的末世传讲真理的人。但是假先知是谁呢？是他们宣称他们有神的末世，但是他们所传讲的是非真理，或者说他们所传讲的不是真理。他们是借着主的名来传播谎言，这就是假先知。但是耶稣接着说，这些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来到我们当中，站在这里，他公开的说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他公开的怀疑神的属性，我们毫无疑问的马上可以分辨出来，这个人是异端，他不是真的先知，他是假的先知。但是耶稣这里所说的，我们从耶稣说他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从耶稣这样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假先知是不容易分辨的，是不容易分辨，是很诡谲的，是非常诡谲的。困难之处就在于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就像一般其他的信徒一样，他也具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很轻易地看出他是假的来，而这也就是最大的危险。所以耶稣说他到你们这里来，表明这些假先知在我们当中，就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就在今天坐在这里的会众当中。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你从外面看他跟一般的信徒他有基督徒的样式，很难很难去看出他 是假的。但是这就是危险之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警告门徒，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么他说这样的假先知是外面披着羊皮，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你听他的教训或者他的教导，你会发现他所说的好像也没有什么错，他讲的好像都是对的，而且我们看看他的生活行为，我们也会发现并没有什么不妥，他也是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甚至 他会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会受很多人的称赞。但是耶稣说，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在那个敬虔的宗教的外表之下，他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目的。他假借神的名传讲谎言，吸引人离弃真道，离弃神，却吸引人来归向他，跟随他。甚至这些人是躲在很高的声望，长老、牧师、神学院的教授，他们躲在这样一个高的声望的面具伪装之下，或者躲在一个很令人羡慕的学位的伪装之下，神学院的硕士、神学院的博士。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所以这一类的假先知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类的假先知，他们是传讲一个不平衡的真理，他们讲罪的得赦免，可是不讲舍己，不讲顺服神，不讲付代价，讲慈爱跟怜悯，可是不讲公义，也不讲审判，讲成功神学，但是不讲苦难神学。他们提供一个容易的救恩，一条容易走的路。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神的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不强调罪的严重性跟罪的可怕，也不强调需要悔改，甚至他们也不会指出各种宗教的假冒伪善。他们所教导的不是一条窄路，不是一条窄路。他们的教训不会让人自省而向神呼求怜悯，他们的教训也不会激发人去过一个义的生活，甚至愿意为义受逼迫。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所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却把困难的部分把它删除，把人不喜欢他听的部分把它删除。所以他们不是讲一个整全的真理，他们是讲一个部分的真理。但是半真理不是真理， half truth is not truth。 所以他们是提供一个容易的救恩，把这条窄路把它变宽了。当然他们也会讲神，也会讲耶稣，也会讲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们避重就轻，只讲平安喜乐，却没有把罪的可怕、审判的可怕摆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假先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这样的人就在你们当中，就在这里，所以你们要防备。好，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分辨呢？怎么可以分辨 这一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耶稣用一个果树的比喻来说明。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耶稣重复这句话，十六节说了一次，第二十节再说一次，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一棵果树从栽种一直到长出结果，我们可以，如果你不知道这棵是什么果树，你从它结出的果子，你就可以看出这是一棵什么果树。因此我们看假先知，我们也许一时会被蒙蔽，但是时间久了，我们就可以凭着他的果子认出他们来。换句话说，他们不能永远的隐藏，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会被显露出来。因此耶稣说，棘藜上岂能摘葡萄呢？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荆棘是在巴勒斯坦的一种植物，它上面会长一些黑色的小浆果，这些小浆果看起来很像葡萄，可是不是葡萄。 没有人会把他认错，所以他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当地的人没有人会从在荆棘上去找葡萄，虽然这个小浆果看来很像葡萄，可是人还是可以认清，从这个果子可以认清它是荆棘不是葡萄树。那么棘藜你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棘藜这种植物它开花的时候，这个花远看起来很像无花果，但是当地的人很清楚，他们可以分辨，他不会把它错当成是无花果。因此耶稣说，这样好树都结好果子，只有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可以从一个果子来认一个人，但是他以一个散逐的表达法，从正面跟反面来重复的来表达，来强调他所要说明的意思。因此一棵树它内在的生命，这是一棵葡萄树，它就只能够结葡萄果子。所以一个人内在的生命就一定会显露在他外在的生活，因此他外在的生活就能够显出这个人真正是如何。所以这些假先知他们的本性是不会永久隐藏的，终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终有一天他们的果子会把他们真正是谁把它显明出来。这些假先知他们不传讲这个窄路的信息，他们也没有活出一个窄路的生活，但是总有一天他们的本相会向那些持守窄路的人显明出来。不一定是向每个人显得出来，不一定是每个人都看得见，但是那些持守窄路的人，总有一天这些假先知他们真正的本相会向这些持守窄路的人显明出来。这些人终有一天可以看见，看出辨分辨得出他们真正的本相是什么。也许我们一时不能够从这个人的教导来认明他是一位假先知，但是总有一天他的生活会把他本性完全显露出来，因为一个人所相信的一定会流露在他所做的事情上。所以耶稣在这里也是把信心跟行为联系在一起。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雅各也很强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信心的内涵，我们所信的，我们信仰的内涵一定会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因此这些假先知他们是传的一个非真理，传一个谎言，总有一天他们所传所信的会从他们所做的事暴露出来，使我们能够辨明。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个果子我们要先从负面来讲，这个果子我们不要把它错以为是一个人天生的气质。有人天生就是很友善很可亲，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人，我们以为这样的人就属灵，其实有这是一个人生来，有人生来就是很可亲很友善，有人生来可能就是脾气比较暴躁。我们不要以一个人天生的气质就来认明这是他的果子，但是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单单以一个人道德的行为的好坏，如果一个人活出一个好的道德行为，我们也不能单以此就来认明他是一个真的先知。换句话说，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不是基督徒，他们也有一个好的道德生活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不要看这一点，是不能单单看这一点，除了有一个好的道德生活行为之外，还要加上属灵的品格。这些属灵的品格譬如说登山宝训的八福，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为自己为世人的罪哀痛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温柔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是指的一匹马被驯服，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人是把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温柔的人，当他跟他的侄儿罗德财产越来越多，那块地容纳不下他们的时候，他对罗德说，你先挑，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主权之下，他让他的侄儿先做选择。大卫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有几次的机会可以杀害扫罗，但是他说，我万不敢伸手杀害神的受膏者。虽然扫罗催逼他追杀他，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主权之下，他说，愿耶和华来替我伸冤。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连续人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清心的人？是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不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也可以用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来分辨。圣灵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我们不仅仅是要看一个道德的行为的好坏，我们也要以他属灵的品格，他活出的一个属灵的品格。而这个属灵的品格总括来说，就是一个真正谦卑与神同行的一个属灵的品格。不但如此，这个果子也是指的这一个假先知他对他的跟随者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对他的跟随者所造成的影响来看，来认明。我们常见的现象是，这个假先知他的跟随者，他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常常会败坏他们的信心，对真理的信心，或者会使他们引他们走向一个不敬虔的一条路上去，或者常常在教会里面造成苦读，造成纷争，这些都是他们对他们的跟随者所带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果子来认明他们。虽然如此，要凭这个果子来试验假先知并不是很容易，也不是很直接的。一个果子要成长成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要看他的表现出来的他所做的事跟他的生活来暴露他真正的本质，我们也是必须耐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我们要借着这样的机会详细的深入的来审查，不能够只是很表面的来看，我们要很靠近他，很仔细的来看他的生活、他的言行、他的教训、他的动机，以及那些他所影响的人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而且要分辨。但是他也警告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里耶稣是用这样还是用果子的比喻来说明审判将会临到那些不结果子的树。换句话说，审判会临到这些假先知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不分辨，我们不防备，我们听从他们的教训，跟随他们，那么这个审判也将造成对我们的威胁，我们也会落入同样的命运当中。所以耶稣才要严严的劝诫警告门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第三，他就提出第三个选择，就是真门徒、真假门徒的选择。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了、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进天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换句话说，进天国
的条件是是否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基本上是从顺服神所表现出来的。但是耶稣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顺服来赚取这个救恩。耶稣的意思乃是说，一个真信徒的特质是对神的顺服，他是在凡事上毫无保留的把自己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这样子顺服的人一定会带来一个真心的悔改，这样子把自己没有保留的降服在基督之下的人一定会带出一个真心的悔改。那么到底这个假门徒他的错误或者说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呢？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口里面认耶稣为主，称呼耶稣主啊主啊，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很正统的一个很正当的一个表白，称耶稣为主啊主啊。这个从这方面来看，真门徒在外表跟假门徒是一样的，我们都称呼耶稣是主。但是假门徒虽然有口的嘴巴上的表白，但是里面没有真正的生命。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小孩是有很大的危险，会落入这一种的危险当中。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听圣经故事，从小就学会怎么样祷告，但是有没有真的生命在里面，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那么第二，他们称呼主啊主啊，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后面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这里耶稣不是只用一个主啊，用两个主啊，这个重复就表明这些人他们里面是很热切的，他们有一个热心，所以他们说主啊主啊，他们是很火热的。但是火热并不代表属灵，并不代表敬虔，在教会很火热的参与侍奉并不真正就是属灵，就是敬虔。不但如此，他们对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你注意这里他们都是奉耶稣的名，这重复三次，奉你的名传道，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旧约我们看到一个先知巴兰，他是违背耶和华的，他不属耶和华，可是他仍然是他的口仍然传讲耶和华的话。奉你的名赶鬼，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有犹太人念咒赶鬼的犹太人，他们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想要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来赶鬼。所以有人可以奉主的名赶鬼，可是不属耶稣的。还有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我们看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犹大，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给他们权柄，犹大也有权柄可以赶鬼可以医病，但是犹大最后出卖耶稣，离弃了他的主。耶稣也在橄榄山的讲论警告我们说，在末日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他们要行大神迹大奇事，要迷惑许多的人。所以参与各样传道的工作，传道赶鬼行异能，并不表示这个人就是属灵，也不表示这个人就是敬虔。那除此以外，这一些人是自我欺骗。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自我欺骗呢？因为当那日，这个那日是什么时候？就是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一段登山宝训第七章整章的主题之一就是末日的审判。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是被人论断，是被神论断，被神审判。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路是宽的，不结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丢在火里。那这里讲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神的审判台前，神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说， 当那日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这里显出这些人显出他们的惊讶来。到那天站到耶稣审判台前的时候，他们不被允许进入神的国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惊讶，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行异能吗？为什么我们被排除在外面？他们以为他们理所当然是可以进神的国，他们以为自己是很安全，但是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是不能够进去。可以肯定的一件事，将来到那个审判的那一天，一定有很多的 surprise， 很多令人惊讶的事。今天自以为自己是实实足足的真信徒，可以进神国的人，将来可能要很惊讶的发现他进不去。今天我们所看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很爱主的人，将来可能会发现这些人也不能进去。所以耶稣曾经几次在讲到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常常被我们误用，断章取义的来解释。如果在上下文里面看，所谓在前的就是那些今天在地上是很显赫的，意思就是说是被人看为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学识，在教会里面可能被人看为是很爱主很热心的，将要在后，在那一天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在后面，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些今天在地上的真信徒，可能有很多都是默默的，可能有很多是默默的跟随主，专心的把自己奉献来侍奉主的人，他们将要在前。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那七十个人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回来非常的欢喜，他们跟耶稣说，因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说，我看见撒旦从天降落，我把这个赶鬼的权柄赐给你们，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的名字能够记在天上而欢喜。那么对于属灵的事情的自我欺骗，可以用很多不同种的方式显出来。有时候我们看重享受一些独特的属灵经验，我们却忽略在正常生活应当有的一些普通的属灵经验。所谓正常生活应当有的普通的属灵经验，就是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至于特殊的属灵经验，当然有人他们会很强调他们自己有一些别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属灵经验，这是一种自我欺骗。另外一种自我欺骗是以为，如果我曾经经历过超然的一些属灵经验的话，我就是属灵，以超然误以为超然的属灵经验就是真正的属灵跟敬虔。还有另外一种自我欺骗是误以为在教会里面的热心参与活动跟侍奉就是一种真正的属灵跟敬虔。还有一种欺骗就是误以为口里面大声的表白，口里面所讲的教训和话语就是真正的属灵跟敬虔。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来避免这种自我的欺骗？怎么样可以避免在属灵上自我欺骗？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在神的话的光中来省察自己，特别是省察自己内在的动机，很诚实的去面对神，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像扫罗一样。当他去击杀亚玛力人，神吩咐他说全部毁掉，不管是人和牲畜和财物，但是他们却爱惜那些上好的牲畜跟财物，没有把它毁灭。
当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他说：“你仆人是要把这些东西献给神。”撒母耳说：“神喜悦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省察的时候，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面对神，面对自己，不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我有一个建议，当然我知道这个建议不是很容易做，可是我还是愿意把它提出来。我曾经在一些场合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也相信真正愿意这样做的人可能不是很多。我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这样的来自我省察，来防备这样的自我欺骗。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写属灵的日志，我们叫做 spiritual journal， 意思就是说预备一本书，你能够在神面前把这些在神面前属灵的省察把它写下来。我自己从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以后，我就开始写，一直写到今天，写了20年。我常常在这上面，一方面我把对神的感恩我都一一的把它记载下来，让我在神面前不是轻忽神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做的就是我在神面前仔细的去省察自己的罪。每一天在神面前，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不是很轻忽说：“哦，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来到神面前坐下来，打开我的这本属灵日志，我仔细的把神光照我就把它写，在我写的时候，圣灵常常就会继续的更深的光照，更深的显明我里面很多的隐恶。这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可以一直不断在神面前警醒，一直到我们那一天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是我们不完全，我们还常常犯罪，可是我们常常省察，让神的光光照我们，我们就天天在神面前悔改，天天悔改，天天转向他，信靠他。好，那么耶稣这样的一个假门徒，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耶稣对他们宣告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认识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从来不是只是讲一个理性上的知识上的认识，认识都是讲到一个人与人之间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字被用在夫妻同房这样亲密的关系。在旧约神也曾经说以色列民是他在万民当中所认识的，难道神不认识其他的人吗？神认识其他的各族万民，但是以色列民是单单他认识的，表示是他所拣选出来跟他有一个特别关系的。所以这里耶稣说我从不认识你们，就显明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不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工作和工作的果效上，不要天天看我为主做了多少，我带了几个人做决志祷告，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专心的放在把自己全然奉献为主而活，放在真正完全毫无保留的把自己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子我们知道那一天我们不至于被神向我们宣告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由此可以看见，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有权决定谁可以进神的国，耶稣也有权决定谁要被赶逐离开他的面。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耶稣隐含的他就是那位神，他也是那位审判的主。最后耶稣提出两种建造者，这两种建造者是一个最后的总结，因为21节耶稣说了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么这个比喻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有雨淋水春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都不会倒。可是那个无知的人
听见主的话不去行，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风吹就会倒塌。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放在根基，我们每一次讲这个比喻，用这个比喻都说，哦，根基在磐石上，根基在，我们好像建造在磐石或者沙土上。这个比喻的重点是放在那两个建造者和他们的工程，这两位建造者和他们的工程，他们怎么样来建造，以及他们的工程是不是能够存，经过考验的时候能不能够存得住。第一个建造者是聪明的，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这个表明这个人是一个顺服遵行神旨意的人。那个无知的建造者是听见耶稣的话不去行的人，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藐视神的人，因为听见神的话，神的话具有权柄，却不去行。那么他们的工程要经过考验，雨淋、水冲、风吹，这是一个暴风雨的一幅图画。经过暴风雨的击打，就可以显出这两个建造者的工程到底是如何，就可以把他们的工程分别出来。在旧约的里面，这个暴风雨是用圣经的作者就用暴风雨来象征神末日的审判。因此这个比喻的重点在于强调那个聪明的人的建造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当末日审判的时候，在神的审判台前是能够站得住的。而这两个建造者的差别就在于顺服神的话或者不顺服神的话。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有这样的话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有一位姊妹，她受洗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在她受洗的那个时候，另外一位姊妹送她一本书，这本书是教导她怎么样为孩子祷告。她非常如获至宝的拿到这本书，就按照书上的教导，每一天晚上开始为她的孩子祷告。书上提到的一些圣经的经文，她把它抄下来写在卡片上，就拿着这些卡片每天晚上为她的孩子祷告。他跟我分享说，从他受洗到现在一年365天，他天天晚上这样做，他看到神的恩典临到他孩子的身上。不但如此，最近他还跟我分享，因为有一次他问我，他说他不太晓得不会怎么样祷告，他常常就是背主导文，问我说怎么样可以学习祷告。我就跟他分享，要学习祷告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读一段圣经，按照你读的这段圣经去默想，然后你在这边领受什么，按着这个来向神祷告。所以他跟我分享说，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回家每一天读圣经时候，他就从里面抓住一节经文里面的教训，他就以此来祷告。他说，我想我一天有一节，一年365天，我就有365节，我就这样子慢慢的来学习。这位姊妹的分享非常感动我的心，她就是这么单纯，她是听见耶稣的话就去行的人。去年冬天我在密苏里的一个冬令会，我也是讲这个管教子女的课程，第二天早上讲完之后，有一个弟兄到我面前来，眼中含着眼泪，他说，师母，昨天你讲的我非常受感动，因为我讲到管教儿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夫妻要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夫妻在孩子面前一定要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他听见了，回家他没有去指责他的妻子说，
嘿，今天庄师母说我们要站在一同的立场上，为什么你跟我没有站在一同的立场上？他看见过去他们教养儿女夫妻没有站在一个同一的立场上，他回去含着泪跟他的妻子道歉，他说我对不起你，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没有跟你站在一起。弟兄姊妹，耶稣说听见他的话去遵行的人是有福的。约翰福音13章，他为门徒洗脚，他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总结，他以审判的威胁作为一个结束，他的目的是要激发我们心中一种圣洁的敬畏，是要唤起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知道整个登山宝训所教训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并不是要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也不是要我们觉得很绝望，这个标准太高了，根本没有人可以达到。所以耶稣在这里用审判的威胁做结束，他的警告是要让我们谦卑在他的面前，让我们到这位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怜悯，求他赐下一个痛悔的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也向神求赦罪的恩典，并且求他继续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真正遵行他的话，去活出这个天国的规范。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在登山宝训这样一篇精辟的教训当中，最末了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严肃地向我们提出四种选择，而你所提出来的，你告诉我们只有两种，只有两条路，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我们需要去做选择，我们选择什么也影响我们将来的命运是如何。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让我们审慎地在你面前品察，做一个选择。主，求你教导我们防范假先知，你也教导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落入自我欺骗的陷阱当中，更是求主给我们恩典跟能力去顺服主，去遵行主的话。主，求你甚至看见我们这个贫穷人的呼求，我们实在是个灵里贫穷的人，我们以为你也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你的天国的规范，你呼召我们全然委身的来跟随你，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靠自己做得到，但是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要我们存谦卑的心寻求你的恩典与你同行。主，求你把这个恩典赐下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